嚟到今次咧係毅行者系列嘅第二講，咁今日嘅題目咧叫一起走過，咁當然我陣間會解一解啦。但我好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道你經歷呢一個疫情咧，你有咩發現啊？喺呢個COVID-19 嘅疫情入邊，你有冇啲乜嘢發現係你之前其實唔係好知道，但係突然之間你發覺，咦，原來係咁嘅喎。我有兩個嘅發現。第一個發現咧，就係原來我哋香港或者普世，就算係先進國家嘅 healthcare system 咧，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穩陣嘅，或者嚴格啲講都幾不堪一擊嘅。即係我唔知你知唔知啊？即係有好多人，特別喺外國啦，如果你患咗肺炎，但係你又唔係重症嗰類咧，佢嗌你做咩啊？唔知。佢嗌你喺屋企啊，即係唔好周圍走，咁就等佢自己就好翻就好翻啦。如果惡化，我就睇下有冇床位收你啦。或者如果不幸嘅你係真係因為唔夠床位要離開呢個世界嘅，都冇辦法啦，因為醫院嘅床位已經冇曬。第二樣嘢我發現嘅咧，就係原來人真係一個 relational being 啊，人係需要關係嘅。早排睇新聞咧，就發覺有訪問嗰啲公公婆婆啦，因為抗疫嘅緣故，咁佢哋好乖，聽屋企人講就留喺屋企。大部分咧開始有情緒問題啊，有抑鬱啊，有冇聽過啊？我冇諗過原來佢哋落街嗰15分鐘打牙膠咧，原來對佢生命係咁重要嘅，係嘛？你佢又冇特別嘢做，佢又唔係要去開會。佢都係落去阿陳師奶同李師奶去傾下閒偈，講下買餸啲市場價格嚇、或者阿陳伯同阿黃伯咧就去睇人捉棋，咁即係就係咁啊！但原來嗰啲嘅 relational 咧，嗰啲嘅時間咧，對佢哋嘅生命好健康，即、就、係、是、對佢哋生命嘅健康咧係好有影響。自從開始有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 呢個係一個新嘅 term 啊，對於我嚟講 at least 係啦，又有一個新嘅 term 係咩啊？抗疫疲勞，你疲勞嗎，弟兄姊妹？想唔想去街啊？想。你早排嚴重，每日百幾人感染嘅時候咧，大家都好乖，留喺屋企。但係當疫情一減退咧，其實大家都好想出去鬆一鬆。早排咧，上個禮拜五睇到 Now TV 咧有一個新聞，佢就講上個禮拜五咧夜市重開啊，即係8月28日咁啊，公布夜晚嘅晚市可以恢復兩人一台，去到幾點啊？9點係啦。咁佢就訪問咗一個餐廳嘅食客，就問下佢：喂，你點睇啊？咁呢個女士咧就話：其實疫情未穩定，又未就開始放寬咧，其實我好憂慮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唔係幾好啊。但係咧喺個餐廳度喎。咁跟住嗰個訪問嘅記者就問佢：咁你又出嚟食飯？佢嘅反應係朋友都要見下嘅，太長時間冇見啦。咁你見到佢從佢個口罩咧，你可以透視到佢有一個好尷尬啦、腼腆嘅笑容咁樣。睇過一本書，我以前都講過噶啦，就係 Clow and Townsend 講嘅。佢話人最基本嘅需要咧係關係。他說原來這個是一個醫學的事實，如果一個 BB 仔一路成長去到老年，健康的程度是取決他有沒有社交的聯繫。他也說過，他說如果有 social connection 的人就會成長的，會健康一點的。如果沒有什麼 social connection 的人是很邪的，他用的 term 是 wither and die， 枯萎死亡。但我又想我們去想一下，我哋既然今日讲紧人同人嘅关系，喺你感觉而家香港人弟兄姊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系咪好强壮咧？或者咁讲，我谂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强壮。我曾经有谂过，我谂有一个形容咧，对我哋今日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几贴切嘅，就系合则来，不合则。散有下半句的，你有没有听过？既不强求别人改变，也不委屈自己求全。哇，写得挺好。是不是你的心声呢？啱就一起咯，不啱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成日有这个心态，不啱都没有办法的。我想问，在教会是不是又好一点？ 定一话都系差唔多。到底上帝点样睇弟兄姊妹朋辈之间嘅关系？圣经点样教咧？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哋谂咗呢个系列啦，就系叫毅行者，就系希望我哋讲紧嗰啲朋友嘅关系，唔系行一里路，而系行一百里路。圣经有冇教朋辈关系应该系点？耶稣有冇讲过一篇道关于天国嘅毅行者？如果系，佢会讲咩题目？其实我觉得马太好得意，因为喺马太福音咧，佢整理咗耶稣嘅教导成为五篇嘅讲章。第四篇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咧，就系耶稣讲天国嘅群体到底应该系点。我而家俾十秒钟你，你谂下耶稣会讲咩题目？谂下你自己喺个脑度谂下。由于而家疫情嘅关系咧，我唔系好方便嗌你哋同隔篱嗰个人倾下偈啊。即纵然有啲都系夫妇啦，都系坐埋一齐噶啦。你可能会谂就系教下你点样搞团契啦，系嘛？点样人数可以增长啦？点样彼此服侍啦？如果教下譬如小组教会 G12 嘅 model 好啊，定一话再新啲嘅 model 好？点样可以 multiply？ 点样由一间一百人变五百人，五百人变五千人，五千人变五万人嘅教会？可能我哋会谂呢啲。但我好想同你今日睇晒马太福音整个十八章到底讲乜嘢？呢啲系嗰五个嘅 topic。第一至四节讲天国入边边个大，跟住讲使人跌倒嘅有祸了，跟住有一百只羊走迷咗一只，揾翻佢嘅比喻，跟住有十五节至到二十节嘅就讲点样对待嗰啲犯咗罪嘅弟兄。最尾一个最长嘅技术就係讲饶恕人几多次啊，彼得话七次够未啊，耶稣话唔够，要七十个七次。如果心水清嘅朋友呢见到呢一个 list 呢，你发唔发觉有啲特别啊？係冇咗第十一节㗎。简单啲解释下点解冇咗第十一节呢？因为我一路查经或者我自己读嘅时候，咦，点解冇咗一节嘅呢？咁我搵返个原因。因为喺一啲更好嘅抄本，更早期嘅抄本，原来冇第十一节嘅。喺一啲冇咁好嘅抄本就搵到。所以现代版你读新版本嘅圣经呢，大部分都冇咗十一节嘅。即係我估你假若有兴趣呢，话俾你听啫。但你淨係望住呢五个嘅题目，好似争啊，又有跌倒啊，又有走失啊，又犯罪啊，又饶恕啊，你会唔会觉得好灰呢？灰唔灰啊？你可能觉得耶稣应该讲啲正面啲嘅信息啊，带嚟希望啊，唔应该讲啲咁灰嘅题目。我哋有阵时都俾人提醒我哋啊，讲到唔好讲到咁灰嘛，讲啲开心啲、积极啲噶嘛。咁但系容让我咁讲啊，即系你做咗婚前辅导未？有冇做过婚前辅导啊？阿南啊，嗰啲可能迟啲做啦。婚前辅导教咩嘅呢？啊，嗰啲可以遲啲做，啱啊，都有機會嘅，好快嘅啫。婚前輔導講咩嘅咧？你估原生家庭嚇、啊，有啲就以為啊，即係可能教下我點樣拍拖啦、啊，教我點樣浪漫啲啦，點樣去煎塊心形嘅牛排又唔成熟，啱啱好啦。其實唔係嘅，其實咧婚前輔導咧係好 practical 嘅。等等 Donald 就讲话讲原生家庭。点解要讲原生家庭？因为原来大家来自唔同嘅原生家庭，系会喺生活上有好多嘅分歧，有好多嘅嗌交。所以婚前辅导呢，其实唔系教你点样拍拖浪漫啲，反而系处理冲突，系一个危机管理嘅辅导嚟嘅。其实我諗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当马太去将耶稣呢啲嘅教导汇合埋咧，其实都有同感，就系、是、喂，其实系 risk management 嚟嘅。你见唔见到整张圣经入边有啲乜嘢嘅共通点啊？犯错啦，跌倒啦，增敬啦，有人走失咗啦，有饶恕啦。原来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我哋最需要朋辈要处理嘅关系，就係有人犯错，有过失。所以今日嘅题目叫一起走过，就係、是、过失咁解。 今日会点样去讲呢篇道呢？因为我一路去睇马太福音十八章嘅时候呢，发觉原来我讲道讲咗两次㗎啦。分别就是2017年嘅十二月啦，就讲最尾嗰段啦，即係尾二嗰段啦。而最尾嗰段呢，18年1月13号都讲过。咁我鼓励你，我今日呢会讲得好快，我会倒序先由尾讲返上前面。最尾嗰两段，因为我已经讲到讲过啦，所以我会讲得好简单或者好快。如果你真係想啊、哦、我好想听到啊，咁你自己上网搵啦，好嘛。咁我今日呢就将所有释经都简略。反而我好想花时间呢喺最尾嗰段，即係头三个嘅故事。天国谁为大，使人跌倒有祸了，同埋100只羊嘅比喻。咁我哋开始啦。经文咁讲，佢话彼得前嚟第21节，主啊，我嘅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佢几多次？7次够未呢？其实根据呢圣经或者旧约一个嘅口传律法，他们呢就讲，佢话人哋得罪你，你要饶恕人几多次啊？三次够㗎啦。所以彼得答7次呢，其实已经喂，即係我諗住都有啲掌声㗎啦，係咪？即係我嗱佢要3次，我做7次都应该有返个 credit 啦，係咪？咁但点知耶稣答佢咩呢？我告诉你，唔係7次，係70个7次。简单啲讲，70个7次，我嘅演绎就係无限次嘅饶恕，无限次嘅宽恕。跟住耶稣用咗一个比喻去讲点解我哋要饶恕身边嘅人。我读啦，弟兄姊妹读都入唔到咪嘅，我佢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同佢嘅仆人算账。刚算嘅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嘅人嚟。6000万银币系咩概念呢？一个银币等于你一日嘅人工。假若你一日搵假若啦，1000蚊。6000万个银币系讲紧600亿港纸嘅一个债。第25节，佢话佢冇钱还，主人就下令将佢同佢嘅妻子儿女以及一切佢所有嘅都卖晒佢用嚟偿还。嗰、那个仆人呢就跪喺度喊啦，佢冇话喊嘅，跪喺度拜他，说请容许我会还俾你嘅，你俾多一个礼拜我跑翻条数俾你。跟住话主人动了慈心，就将嗰个仆人放咗，亦都免咗佢嘅债。免咗佢嘅债，唔系嗌佢迟啲还，系直头唔使还啦。经文继续讲，佢话嗰个仆人出来，遇见欠佢100个银币嘅另一个同伴，另一个仆人，100个银币，如果以今日嘅讲法，就大概10万蚊左右吓、啊。人哋赦免咗你600亿嘅债，你走去追人10万蚊吓、啊，个故事就系咁啦。跟住就拉住佢，捻住佢喉咙，跟住话还钱咁样。第29节。那个同他同行一起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你容许我会还给你的，10万蚊我还到的，你给点时间我。结果这个恶的仆人就不肯，反而就将他带走，收在监里面，等他要将所欠清的债都还清才释放他。结果公义彰显了，因为有人看到就很不锯。有其他嘅仆人呢见到呢件事就非常难过或者嬲啦，於是就同个主人报告呢一切事，就打佢小报告啦。於是个主人呢就叫嗰个恶嘅仆人嚟，就话你这个恶仆，我求你求我就免你一切嘅债吓、啊、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个主人大怒，就送咗呢一个恶嘅仆人去服刑，要佢还翻一切嘅债。佢争个主人几多钱啊？600亿。简单啲讲，即系佢呢一世都还唔到嘅债，即系话佢要将佢锁住，送佢一个地方服刑一世。第35节，佢话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嘅弟兄，我的天父也这样，也必这样待你们。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其实圣经教导我们的饶恕是没有条件的。我们饶恕那个人，因为我们被饶恕。这个逻辑呢，你听下去好像很简单又不明白，但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通常不是这样的。是吧？有人得罪你，你最期望是什么？ 佢道歉先啦，佢知错啦，佢知错我就饶恕啦。原来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饶恕唔系出于当我哋得到赔偿，甚至乎有公平，甚至乎有公义嘅时候，我哋先饶恕。圣经嘅教导，饶恕系出于怜悯、慈悲同恩典。根据头先嗰个圣经故事嘅记载咧，其实嗰个恶嘅仆人啊，当有人争佢10万元，佢绝对系有理由，亦都有法律理据将佢锁起 ，legitimate， 冇犯法嘅，啱嘅，可以嘅，你可以去小额钱在审裁处度告佢，逼佢还钱。如果佢唔卖，就拉人封艇，你可以咁做。但系圣经，我谂呢段经文俾我一个好深嘅感受就系咩咧？喂！既然你都啱啱执翻条命，你啱啱先有人免咗你死罪，你可唔可以体化啲，唔好咁执着，唔好咁执着，系唔系将自己嘅被自己嘅亏损得到彰显？如果你唔识得饶恕，喺你嘅生命入边，你学唔到呢个功课，我好肯定。你是不会有长久关系的朋友，你的朋友不会来的，嗌一次交就散了。如果你完全没有饶恕这件事，是吧，就是好像玻璃一样，就是俗称的玻璃心，一跌就碎，碎了怎么刺回它倒在一边。有一句很老土的中国人的说法，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意思即是说我们经常都想了，哪个惹的麻烦就由哪个解决了。我想告诉你，在人际关系里面，在饶恕这个功课里面，这条数不是这么计的。你想想，如果有人令到你受伤，如果就算他对你很真诚地道歉，赔偿你的损失，其实都不代表你的伤是被医治的。我哋成日谂佢赔偿我冇事嘅，但可能喺你人生嘅经历入边，有阵时你见到，就算我得到赔偿啦，佢讲咗对唔住啦，但系自己仍然都系好 hurt， 仍然都唔想修补嘅关系。如果根据呢段经文讲，解铃其实只系可以喺神入边揾到，只有经历佢嘅恩典，就系我自己都系蒙赦罪嗰个，有呢一份感恩，你先至有嗰个自由，重新去修补呢个关系。我觉得我哋有阵时人际关系当破裂咗，我哋想揾嗰个嘅解决方法咧，我会揾错咗地方。我哋成日想喺对方得罪你嗰个人身上揾翻嗰一份嘅解脱。但我想，如果这段圣经这样教我们，我们找错地方，我们应该去上帝那里找这一条锁匙，不是在你的敌人，在得罪你那个人身上。我们时间无多，所以我们要跳去第二段。第二段经文就是第15至17节，今天没有时间讲18至20，它是讲一个弟兄犯了罪，你要怎么呢？一段我经常都讲的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你就要趁住和他一单独一起的时候，要去指出他的过失，他若肯听，你就得着你的弟兄，他如果不肯听，你就带多一两个人去，是不是拖马呢？就是你不听我，我就带多两个人出来打你，不是啊，带多一两个人来劝你，好使一切的话凭着两三个的证人的口可以确定。跟着第十七节说，如果两三个人他都不听呢，哇，给教会听，这个是 last resort， 最后一招就是讲给教会听。那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呢，那你就赶他走了，将他当作教外人和税吏。第一样东西，我想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找到一些教导。第一，我们是要不要小事化大，单独讲，如果唔得嗌多一两个去讲，如果唔得先至同教会讲。反之我成日觉得呢，我哋而家包括我自己都系嘅，我哋習慣咗呢就係唔同嗰个人讲，但係同旁边啲人讲。我哋呢度有10个人啦，当下可能我就好有啲嘢就唔鍾意呢位弟兄㗎。咁我就同佢讲， 跟他身边的人说，包括他老婆，是不跟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常态。但是圣经的教导就往往调转，他要我们好像一个 growing man， 一个男人。喂，你要勇于面对，你觉得他有错，你要提他。不过不要那么张扬，希望挽回他。第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告诉我们听的，我们提醒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经文说，你就得着你的弟兄。得着这个字原文是赚回来，赢回来， win back。 有些东西你跌了不见了，你赚回来。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提醒人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拗赢场交，你不是要他无地自容，找窿捐，这世都不回教会。你是要他知道错的时候，你给他一条路，你给他一个下台阶，以致他可以留在个群体里面。我想如果我们见到弟兄姊妹犯错，我们想他回来，我们早点说，其实我们的语气都会 soft 一点。我们通常是几时才跟那个人说？忍无可忍了，我顶不顺了，我都走了，我不理了，我反台了，我爆大镬了。但可能在爆大镬之前，你没有很认真地跟他说过。这个我想正正就是圣经要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持久，我们要学的就是，你见到人做得不对，你提他，在小事的时候已经提他，而不是去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嬲到他死了，我想着来跟你讲完就这世都拜拜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我们要对罪这么敏感，去到嬲到一个地步将他当为教外人和税吏呢？很简单，其实我想现在 COVID-19 我们就明白，如果那个人他有病毒，他需要怎样隔离咯。其实就是这个 concept， 即是当他 不肯悔改的时候，他就好像带着细菌带着病毒一样，他会污染在这一个群体的弟兄姊妹。哦，你说这样都没问题，他这样都可以留在那里，那我又好像他这样了。那跟着个个都是这样的时候，神的教导去哪里？所以有时候他讲这段经文呢，经常被人用在哪里呢？就好像讲我们给三次机会他。三、二、一，一路 count down， 我给了三次机会你，三次之后呢就 out， 绝交。在哪里成日见到这段经文会有呢？教会的纪律手册。是吧？如果弟兄姊妹犯错，你就要这样。如果他不听就这样。如果他再不听就这样。跟着通常就有停他圣餐，停他侍奉，或者不给他参与某一些的活动。我们很多时将这些东西的用法可能有少少扭曲了，就是爱来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到底将它当为教外人和税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绝交不管理它？教外人很清楚，就是它不再属于这个信仰的群体，所以叫它做教外人。税吏在圣经一个翻译就是罪人，永远税吏和罪人好像一个银的两边。它说你是税吏，就是说你是罪人。但是税吏和罪人，一个教外的人，是不是就等于绝交呢？ The message 在这句说话里面有一个很得意的翻译，他说 You have to start over from scratch, confront him with the need for repentance, and offer again God's forgiving love。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中文和英文的翻译，好像喂，他们是不是看两个不同的圣经译本，或者看两个 不同的原文，为什么会差这么远呢？为什么 Eugene Peterson 用 The Message 翻译的时候会说，喂，你当他由头来过啦，你再次呼召他回到来啦。我想跟你说，其实我是认同 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因为耶稣不嬲睇罪人和教外人都不是永远都不理他。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可能忘记了马太福音的作者是哪个。那很明显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太啦。马太在他未做门徒的时候，他在哪里被人呼召的？ 马太福音第九章说马太他被呼召的时候，他在一个税关那里收紧税，他本身都是一个税吏。当他本身都是一个税吏的时候，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会不会叫你当他是税吏的时候就跟他绝交呢？不是的，他很想我们学习，当我们提醒的时候要持续不断，不要 give up， don't give up on him。你要提醒他。来到这一刻，我想我们反省一下，在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一些人在你生命里面，其实你觉得他做得不对，有些看不过眼，不是因为他的衣着打扮，是因为你觉得他的行为有些东西真的错。你想想，如果你不提醒他，你会怎样？我估大部分当我们不提醒他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慢慢疏远他。你会疏远这些人，因为某程度上你不认同他，又或者去到一个极端一点，你顶他不顺。有没有一些人在你生命里面，你是慢慢 fade away， 或者 fading away？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小组、教会、同事、以前的兄弟，如果一个群体不能够饶恕，亦都不愿意提醒，我想问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偽行者？你行到多久？不是啊，我们就算说我们偽行者，可能个字是这样的，是这个偽，我们扮同他同行而已，但是心底里面有千万样东西不喜欢你。早排我在 Facebook 打了一些东西，关于一个人的，总之打了一点东西，那就有个神学院的同学就 send 了 PM 给我，他说看到你的 post， 或者你这样想这样想这样想，但他提醒我不要陷入自义的境况，可能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他跟我说那时候凌晨不知十二点半，那我着着地了，我就看他说什么，我自义不是嘛，即是我就对一下，我写得很差吗？不是啊，有道理啊，那就对了很久，跟他有个 dialogue， 即是在个 Facebook chat 那里。跟着我就说，我后来真的想，你真的觉得我自义？不过我多谢你的提醒，我小心一点。我后来即需要少时间消化啦，我后来 send 个 message 俾佢，我话好的，也谢谢你 PM 我。我谂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处理一啲我哋睇觉得佢唔啱嘅嘢，点样去提醒佢？你 PM 佢啦，你唔好喺个大 group 度闹佢啦，你唔好喺佢 post 晒低留言就系话你呃人啊，点啊，讲大话。如果你真系想佢翻转头嘅时候，你 PM 佢啦。你諗下，其实我好欣赏嗰个弟兄，真心㗎，即係唔係因为讲道啊，我又唔知佢睇唔睇到啊。但我好想多谢呢个弟兄，因为佢 take 呢一个 risk 嚟同我讲呢一番说话。如果我受唔到，咁咪 block 咗佢囉。係咪 ?unfriend 都唔够啊，仲要 block。我哋有阵时顶唔顺就係咁。但我 feel 到，我感受到他对我的提醒是出于善意，你会不会珍惜那些愿意冒险来提醒你的人？我想这个是我们偽行者，真的要做到偽行者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懂得饶恕，你愿意提醒，你也要愿意接受提醒。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一度会不会觉得，喂，刚才你讲的那些东西我都有些印象，因为其实大概三年前我讲过，所以呢余下那些是新的。新的是什么呢？但我觉得很有趣。今次呢真的逼我自己看完了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以前看呢我不明白的。我今天看突然之间开窍，所以我有一天呢很兴奋地跟我老婆讲，我跟她讲了五分钟，她就呆了五分钟，她就望着我，嗯，我出去看电视了，这样。即是类似是这样的对答。不是，我老婆很好，很 supportive。嗯， 我話你聽唔聽得明啊？我有啲亂啊。嗯，我話你唔係好聽得明啊。嗯，咁佢就走咗啦。咁樣點解我覺得好得意咧？因為我話俾你聽，馬太咧係將耶穌嘅講道，佢自己做咗個輯錄，跟住歸類，跟住佢自己砌咗馬太福音十八章，啱唔啱啊？即係馬太福音十八章咧，唔係耶穌一口氣講嘅説話嚟嘅，因為你睇翻其他福音書嘅記載咧，啲位置唔同嘅。咁佢呢度講咗三個好似唔拉更嘅片段，第一就係天國裏誰最大，一至四節；第五至十節咧就係講使人跌倒嘅誘惑；第三段咧就係講迷羊嘅比喻。記唔記得迷羊嘅比喻？我哋以前講到都講過啊。呢三段經文咧，你聽落去咧，喂，好似真係唔係好拉更喎。但係咧，如果你好認真去睇咧，你會發覺馬太咧係用咗小孩子或者小弟兄呢一個嘅concept 咧，去穿起咗呢三個嘅片段。我哋一齊去讀呢啲嘅經文。第一個片段就是天國裏誰最大，你可以出多啲經文啊，睇我樣少啲得噶啦，因為經文係好重要噶。嗰陣時門徒就入嚟啦，佢就問耶穌：喂，天國入邊邊個最大啊？耶穌咧就隨手抽咗個僆仔喺佢哋中間，就話：我實在告訴你，若果你們不回轉像變成像小孩子一樣，一定不能進天國。講緊乜嘢？講緊你唔好諗大啊！你唔好諗排第一啦！如果你唔好似呢個僆仔咁樣，你門口都冇得你入啊！即係如果我諗演繹得激動啲，應該係咁。跟住耶穌再補多句，佢話：所以凡小孩子有咩好，就係佢謙卑。凡謙卑像這小孩，他在天國入邊就係最大。我哋今日唔明小孩子代表啲乜嘢。我哋成日覺得小孩子好可愛、好 Q、好正，係嘛？即係個個都去到你屋企都鍾意抱住你啲仔女玩玩騎牛牛啊，飛唔飛啊咁樣，使唔使講故事啊？食唔食嘢啊？哇！即係我成日覺得咧，而家啲小孩子係過度幸福啊！容讓我哋翻翻去耶穌個片段、耶穌個時代咧，小孩子係俾人睇唔起嘅，小孩子係代表軟弱無能、被人忽視。但佢唯一嘅好處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信心，唯一嘅好處。而上帝好睇重你對佢有一個簡單嘅信心。跟住我哋睇第二段經文，我哋睇曬，我哋就明成段經文想講咩。不如請弟兄姊妹一齊讀好嗎？預備，一二三。凡因我的名接待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但無論誰使一個信我的小弟兄犯罪，倒不如拿一塊大磨石存在他的頸項上，把他沉到深海裡。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充滿使人犯罪的事，這些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禍了。還有，如果你的一隻手或一隻腳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來丟掉。你一隻手或一隻腳進永生，總比有兩隻手或兩隻腳被投進永火裡好。如果你嘅一隻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來丟掉。你一隻眼睛進永生，總比有兩隻眼睛投地獄裡好。你哋叻，不要輕視這些小弟兄中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到我父的面。嗱，经文咧就系咁样，但系佢入边咧其实你唔系好明噶。你谂下你明唔明？嗱，第一句佢话你奉我嘅名接待一个小孩子就系接待我啦。经文圣经成日都咁讲噶，或者我解下咩叫接待？接待唔系代表好啦，俾个位你坐啦，唔系咁啊，系 welcome 啊。或者是高規格的款待，你當他是上賓，你接待耶穌會不會，耶穌你來啊，喂，後面有條罅，看得不是挺好的，你坐住那裡先。不是，他說如果你耶穌來今天這個崇拜，你怎樣都會給個大堂漂亮一點的位置，是不是？你不會安排他的柱後面看的嘛，是講緊一個高規格的接待。第二第六節那裡最有趣就是什麼叫犯罪，使一個小孩小弟兄犯罪 使佢犯罪嗰个就不如揾条绳箍嚿磨石抌佢落海，死咗佢把啦。你点样演绎呢一句啊？系咪有一日我见到你哋啲仔女就同佢讲：，哇嗱，你乖乖地听我话，你去偷你阿妈嗰个银包俾我啊！或者你讲个大话，呃你爸爸，唔好话俾佢听，系咪咁叫佢犯罪啊嘛？系咪？系咪如果我咁做，跟住我传道人都唔使做啦吓，我哋即刻死佢啦咁样？佢系咪讲紧呢样嘢咧？我谂咗好耐，圣经讲犯罪系咩咧？咁释经书点样讲，或者其他嘅圣经翻译系讲嘅咩咧？其他圣经翻译有啲译做跌倒。我谂咧一个比较恰当啲嘅翻译就系讲紧，当你令到佢嘅信冇咗，唔再信，唔半教嘅时候，你就大镬。你见唔见到马太佢好刻意话嗰个弟兄系点啊？第六节，他说那个是信我的小弟兄，你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跌倒，即是他的 simple trust 动摇，他不再信的时候，你大件事了。经文另外一节很难解的经文就是第七节，你看看，你看你解不解得明白。这个世界有祸，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但是这些东西又避不到的，但是那个使人犯罪的就有祸了。他讲紧乜嘢？如果你抽空咗第七节嚟睇咧，你睇唔明嘅。但如果你加翻落去，你加埋上下文咧，使人犯罪系叫人唔再信上帝、信自己咧，你就好似通啲。犯罪就系叫我哋唔再信上帝，靠自己，而靠自己正正就系我哋而家生活呢个世界高举嘅价值观。你唔好靠上帝，你靠上帝冇用噶，你靠自己。你就算靠上帝，你都要靠自己。我谂我哋好多时系咁噶。你靠上帝，你都要做到啲嘢。如果你唔系唔被接纳，最惨就系喺教会，我哋有阵时同世界一样，系高举紧呢个弟兄有能力，那个弟兄有恩赐，佢有才华。我哋轻视咗嗰啲嚟咗你唔知，走咗你唔觉。嘅小弟兄中的一个，圣经写得好有趣，小弟兄中的一个，即系讲紧弟兄中的任何一个，明唔明个逻辑啊？其实唔系边个嘅问题，系任何一个，你睇少任何一个都唔得。跟住经文第八、第九节好得意，又系讲紧斩手斩脚啊，挖眼啊。你有没有印象其实马太用过的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三十节是用过这段经文，是用过类似的经文。那时讲的就是不可奸淫。他说如果你听过以前的教导是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其实你见到妇女动淫念，心里面已经犯奸淫了，所以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挖了它出来；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斩了它。你宁可失去身体一部分都好过你全身跌入地狱入面。你记得有这段经文是吗？如果这个的刑罚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不可奸淫呢，我明白、啊。你明不明啊？喂，不可奸淫，不可以动淫念，你要避免这件事，就挖眼啦、斩手啦，是吗？你挖了只眼，那斩了只手，我想你都几难犯奸淫啦，是吗？但是为什么摆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呢？讲话我们轻视小弟兄中的一个，是讲的什么呢？即是我对他单眼，或者我做一些手势去藐视他。你怎样去用只眼，或者用个弟兄，不是用只手，用只脚去轻视小弟兄中的一个呢？我想到这里呢，我又解不通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这么写。但我觉得他这个重复很有趣，仿佛告诉我，原来当我们轻视小弟兄中的一个，其实的严重程度和你犯奸淫是没有分别。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我藐视个弟兄其实很小事，他来到我不接待他，就不接待他咯。 佢走咪由佢咯。但如果我真係犯错，婚姻出现问题，我出轨有第三者，咁呢个就大件事啦。咁我抵死，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想表达啲咩。但马太表达嘅就係话帮我哋听，原来藐视一个小弟兄犹如杀人父母，唔係大家叫都唔係奸淫老略，差唔多啦。最后经文讲一百隻羊嘅比喻，我想同你重温呢一个比喻，但系路加福音嘅版本。路加福音十五章咧，好巧妙地讲咗三个嘅比喻。第一个系讲一百隻羊唔见咗一隻，第二个比喻系讲十个银唔见咗一个，第三个比喻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浪子的比喻，系讲有两个仔唔见咗一个。见唔见到啊？层层递进，一百十去到两个，由一隻羊到一个银。到一个仔，路加福音好想用这三个比喻去说明，罪人悔改，天上都要为他一样欢喜，比在那九十九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的欢喜更大。你明白吗？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么讲，他说我认为，你们认为怎样呢？有一个人，他有一百隻羊，如果失去一隻，他会不把九十九隻留在山上去寻找那迷失的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若找到，要为这一只羊欢喜，胜过那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第十四节，第十二十三节呢，其实同路加福音一样的。十四节就告诉你，马太想用这个故事讲什么，照样你们天上的父不愿意这些小弟兄中有一个失丧。见不见到个分别？路加福音强调的是罪悔改，天上的人高兴。马太福音强调的其实不是悔改，是小弟兄走失，都是那个主题，有个人不见了，不是我不见了，不是一些可能在这里比较重要的人不见了，是一个小弟兄不见了。上帝说他会放低这九十九个去找回那一个。在神眼中，人可以没有功能但是有价值，或者我调转讲，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功能，反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怎样呢？有功能有价值，没有功能没有价值。当这个世界是忽视小弟兄的时候，神在这段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你，上帝重视这些人看不起的人。那个教导是什么？我们要接纳任何人， accept him。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在刚才我们一直讲每一个的点下底都有一句英文，每一句英文都有 he or him 的字。其实原来整个马太福音提醒我们的不是你，是他，是另一个人，不是自我中心，是以那个群体其他人为中心。有没有些喜欢打机的弟兄姊妹？在现今的群体，我们很着重个人的能力，你可以扮演的角色。就算打 FIFA， 每个球员都有个 profile 的，速度、力量、射波准不准、交波传球是怎样，是吧？你如果揀一队，揀一队人，你会揀什么？可能就是这十个啦，有哪个？美斯、斯朗、尼马、哈萨特。你可能就会揀这些组织你最强的团队，我们揀。弟兄姊妹都可能知道我很喜欢看赛车 F1 呢，是每年有十队车队，有二十个车手可以参加，他们应该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二十个车手才可以参加得。但事实上又不是，有些车手因为他家境富裕，他老爸买了队 F1，所以他就是其中一个车手，他是不是不厉害？不是，都厉害，不过不是最厉害。你明白我想表达什么？那另外有一些车手他不是厉害，但他又为什么可以揸到 F1 呢？因为他国籍的问题，因为他是譬如来自一些比较小车手的国家，他一参赛就为个国家争光，所以可以带很多 sponsorship， 带很多赞助，所以又可以揸 Formula 1。咁我睇车咧，成日好鬼怕睇佢哋， 因为我见过他们是低速炒车，即是你高速拦不住冲了出去，我明白为什么你可以低速炒车的呢？已经出了事了，有个安全车前面带着，大家都已经很慢排紧队，你突然间扭了埋墙。我的心成日都这样想的，算罢啦，你算罢啦，你不要搞啦，你不如不要赛车啦。打机赛车我们是这样，教会是不是这样？有人可以带组，有人可以带敬拜，你两样都不得，我懂得关心人，我这三样都不得，我搞活动，我四样都不得，怎样？我搞笑，我起码可以做些事，是不是？我没有功能就没有存在价值的了。你有没有听过有弟兄姊妹说要转组？我听过，原因是我觉得我不够叻。你会不会都跟他说算罢啦？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反省，教会是不是都是这样？可能我们都明白一开始讲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饶恕，要学习提醒是这么重要，对一个群体关系里面是这么重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接纳人都是这么重要？接纳少一个是不是不行？我想再褪前几步去讲，在人和人群体的关系，其实我们接纳是个 entry point， 是个 gate， 是你群体那道门。有时候我觉得可悲，就是他连门口都入不到，因为我们已经觉得他不配属于这个群体。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用了很多的比喻，用了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样东西，就是上帝他看重那些人看不起的人。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群体里面仍然要分这些有用的那些没用？我自己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来到这里，我觉得很心痛，因为我觉得其实教会和外面都是一样。我想回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同学都是不起眼，都是吃饭你不会找他，他都是孤孤单单在个角落头度挨了几年，影毕业相不见他，可能我们出于责任会打个电话，但是打从心底里面，让我们问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他？如果一个群体你要有功能，你要有用，你才被人看得上，我想你会活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每一次见到的时候，我们都 perform 紧自己，我们都希望表现到我有价值。但是假如我们的群体接纳是多一点，我们自己又愿意多一点被人接纳，其实会不会轻松自在一点？会不会快乐一点？我的 presence 已经够了。我刚才说，我一路预备这一篇信息，好像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像在问我自己，其实我做了六年传道人，我做了什么？我会不会都是有意无意看重一些帮到手、有身份、有地位、有职业、有能力、有奉献的弟兄姊妹，而我忽略了那些我刚才经常说的，他来了你不知道，走了你不觉得的弟兄姊妹，那些小弟兄小姊妹怎么办？你由他慢慢走，他自己会知道自己不适合的。传道人、组长、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教会会不会都容让小弟兄小姊妹你 静静地离开。我好想讲多一个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讲绵羊和山羊。他说当人子在荣耀入面，众天使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去分哪些是绵羊，哪些是山羊。绵羊的在右边，山羊的在左边。跟着王就对绵羊讲了，蒙我父的赐福，你们可以来承受这个为你们预备的国。为什么呀？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流浪，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的时候，你看顾我；我坐监，你来看我。那些人就说了，我几时见到你病？我几时见到你饿？我几时见到你渴？个王回答他，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跟着王转过来对左边的山羊说，他说这些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荣火入面。为什么？因为我饿，你没给我吃；我渴，你没给我喝；我流浪的时候，你没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没给我穿；我病，我坐监的时候，你没来看我。那班人这样答，经文印在这里。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或渴或流浪在外，或赤身露体，或病，或在监里面，我没来侍候你。王回答，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就是没有做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没有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营里面去，那些义人要住在永心里面。我想今天是我要悔改的时间，又或者是教会需要回转的时间。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看重有能力、有权力、有钱、有知识、有地位的弟兄姊妹多过小弟兄、小姊妹。我们经常说同行，但是同哪个同行？我想这段经文有个很深的提醒，我们是同小弟兄、小姊妹同行。 Amen。